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是父亲节，首先祝每一位爸爸或者快要做爸爸的父亲节快乐。不知道作为爸爸的你，在父亲节时候你希望收到什么礼物呢？不如让我们看看爸爸的选择啊。
请问你做了爸爸多少年了？
17年。
哦，哇，都是一个不短的日子。那请问你今年父亲节你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啊？
想收到都不需要实在的，都是诚实地的赞赏，例如靓仔啊、好人啊那些样咯。那诚实一点就可以了。
嗯，好，多谢你。
是，多谢。
Hello,
Hello,
你做了几年 Daddy?
我不是 Daddy,
你是快就快做 Daddy,
就快希望做 Daddy。
嗯，心情如何？
心情紧张。
呀呀，好，那今年父亲节你最想收到什么父亲节礼物呢？
我最想个小朋友可以为我父亲预备一份适当的礼物。
哦，是啦，就是这个礼物啦。
没错。
OK, 好，谢谢你。
好 ,thank you.
拜拜。无论是想收到实体的礼物，又或者是一些心意的表达，送什么呢？我相信呢爸爸都会收的。记得小的时候呢，即是没钱啦，是不是？那画张卡啊，或者做一些小手工啊，这样。爸爸呢都会跟我说，哎，不用啦，不用送东西的啦。其实你听话，你乖，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。我想大家都经验过，是不是？今天父亲节，作为父亲的你，又或者作为儿女的你，让我们都一起送一份最好的礼物给我们天父的爸爸，就是听话，听天父的说话。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爸爸，我们多谢你，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儿女的名分。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并且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怎样都没有办法可以成为你宝贝的儿女，但是感恩你给我们有这个身份，又给我们有你的教训。求天父帮助我们，不是只是父亲节才来听你的说话，每一日都是天父爸爸的节日，我们都来到去敬拜你，遵守你的话语，实践你给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跟大家讲箴言，箴言是所罗门王写的，由第一章至到第九章，是古代以色列社会之中家庭教育作为一个背景。对象是儿子，是爸爸去教导儿子，长幼之间有一些训诲的说话，也有一些实例来到去作为提醒的媒介。我们今天看第三章，主要分为三个段落，在程序那里你们都会看到了。第一个段落是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，1至11节。第二段13至26节是智慧的重要。第三段是活得智慧，27至35节。我儿你要听我的教训，这样的开始呢是一个很典型的智慧文学的教导来的。旧约的智慧文学主要就是讲智慧之道，就是鼓励人怎样去生活，或者教导人怎样走这个人生路，是积极的，有动力的，有生气的。但又好真，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，人生免不了有困难，会遇到逆境，有不容易的时候，就好像最近我们经验的新冠肺炎病毒一样。当人遇到困难，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智慧之道更加是帮助我们去面对，去处理苦难的问题，亦都帮助我们这一班信仰的群体继续走下去。今天是讲爸爸，那我们又讲一下爸爸。犹太人家庭的爸爸权威是崇高的， 所以你会发现圣经是这样介绍一个人，乱的儿子约书亚，布西的儿子以西结，仔仔的名字之前是加爸爸的名字，除了是表达他们是一个的血脉相连，更加给我们知道不是个人的荣辱，不是我有呢，我自己呢，我有成就我就得了。那个家族群体观念是很重的，我的成败得失是牵连到我的爸爸，这个就是犹太人家庭的尊荣和羞辱 honor and shame。 这个呢我觉得挺像我们中国人的，小时候的时候呢，我都听到有些人呢去闹仔的时候就说陀衰家这样啦，原来哎呀，原来我的情况呢是会影响到我的家人，如果你的家人犯了事啊，有警察上门拍门砰砰砰这样啊，即是你有调查的时候呢，哇，整个屋邨整座大厦都会知道，哎呀，什么楼呢，什么师奶的仔仔呢就犯事了，可能是啦。因为陀衰家的观念呢，其实在犹太人和在中国人里面呢其实都很相似。所以爸爸的教训是成为仔女的价值观、道德的规范和宗教的来源。让我们来看看爸爸的教训。第一节，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教训，你心里面要谨守我的命令。于是仔仔谨记爸爸的教训的时候，他就会有这个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和平安。这个长寿是在十六节都会再重复一次讲。另外亦都有平安，平安是指在生活之中各样的充足是不会有缺乏。这里呢是不是说、啊、你想买米就有米买呢，买厕纸有厕纸呢？不是，这里呢不是只是说外在的需要，是说内在的满足、喜乐和平安，而这个的满足其实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平安就是神祝福你，甚至乎神是助走。这个其实是正正配合了旧约里面生命记式的教训。生命记很清楚讲了有两条路，你听神的话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背叛上帝的时候就会招致神的咒诅。而这个规律，生命记式的规律呢，在智慧文学甚至乎在先知书都常见。但是这一段经文出现得最多的词语是什么呢？耶和华五次，加埋神就是六次。无可否认阿仔是要听爸爸的话，但是其实背后里面是听从神的教训。第三节又是爸爸的提醒，但是这个的提醒是源于上帝。不要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慈爱和诚实这两个德行其实是神的属性。神的慈爱是爱一些不值得爱的人，是爱世上面的罪人，甚至乎是无条件的爱。诚实是讲着上帝的忠信 faithful。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，无论在中间的时间以色列人怎样背弃神、拜偶像、离弃神的时候，但是上帝仍然持守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今日神都和我们立约，刚才我们领受的饼和杯，是不是就是提醒着我们耶稣等着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仍然每一天都持守着同耶稣所立的约呢？将慈爱诚实好像颈链那样挂在个颈上面，颈链是象征一个身份的地位、社会的地位，亦都是保护。换句话说，慈爱和诚实是那个人的身份，我是表现出来的，让人哋去见到神的慈爱和神的诚实，亦都保护住我，以致我能够是蒙恩惠。恩惠的意思就是恩典，同埋有美好的见识，即是我有美好的名誉，有美好的名声。我在何文田杨振幼儿学校呢，一间幼儿学校啦，就做了这个义务的宗教老师，都做了成十几年了。在这十几年里面，我想大家都有经历过、一些出生率低啦，香港是、收生不足，但是从来幼儿学校都未试过有执笠的危机。 在每一次每個禮拜上課之前呢，其實我都會跟校長呢是一起祈禱的。在祈禱的裏面，我們經歷到神的慈愛，有艱難的時候也都經歷到神的誠實信實。很多舊生畢業之後呢，他的弟弟妹妹呢都會回來這間學校那裡繼續讀書，甚至乎他們搬了都會回來。很多時候呢，我放學的時候我會見到，咦，那些舊生呢回來探老師啊，和探校長。為什麼他們這麼有情呢？是因為這間學校的氣氛，老師和校長呢都很關心小朋友，甚至乎他們上了小學、上了中學，甚至乎有些是大專，校長仍然的都是聯絡他們，關心他們。在這間學校，我看到上帝的慈愛和信實。接著五至十二節是繼續爸爸去教導兒子，但是個主角仍然都是耶和華。六至七節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。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。在一切的教訓，所有的命令都是出於耶和華。所羅門用的字眼是仰賴耶和華，認定他，認定神，敬畏耶和華。仰賴的意思是信任，專心全心的信任上帝，認定神是那位獨一的上帝。作為父母，作為家長，你們自己必須都要遵照耶和華的吩咐，你去敬畏神，孩子是看在眼裡。敬畏的意思就是尊敬，當神有道，是聽神的吩咐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祂。你所做的決定，無論你日常生活做的決定，或者是一些大事上面，譬如我們留在香港還是我們移民，我會不會送小朋友出去外國讀書，在各樣的事情上面，我們都認定神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在外國生活了一段時間，後來就舉家回來香港居住，隔了都住了差不多十年了，在這裡最終都決定回去原居地那裡了。但是這麼大的國家，定居在哪一個的地方呢？哇，要考慮的條件多的是啦，是吧？有些會想啊，他有想過啊，不如近家人啦，是吧？又或者他想啊，交通啊，各樣的方便啦，咁。但是最終他選的決定是，我要找一間好的傳統的基督教學校給我的孩子。最終決定性的條件是好的基督教學校教育孩子。弟兄姊妹，在我們做決定的時候，無可否認我們要考慮很多很多不同的條件和因素，但是不可以忽略的是認定神，承認神的主權。沒錯，爸爸你是一家之主，但是有一個權威比你更高，就是我們的上帝，全家人都是聽從祂。不過雖然我們說神是一家之主，但是爸爸你的角色今天是父親節，你的教導、你的榜樣亦都是十分吃重。首先我看回以色列人的家庭先。以色列人的家庭每個星期五的下午傍晚的時候，他們就會預備安息日的來臨，打掃乾淨，因為家屋企是敬拜的場所，不是個個家庭都可以去到聖殿裡面來敬拜神。他打掃乾淨的屋企，預備這個的安息日的食物，爸爸就會帶領誦讀安息日的聖經，帶領人來到去讚美，帶領家人去讚美，去感謝上帝，然後吃這個安息日的晚餐。我們會看到爸爸是帶領，是整個家庭的教育，整個的宗教教育，爸爸的角色是很吃重的。甚至乎我聽過一個牧師說，爸爸就是那個家庭的牧師。哇，好厲害，是不是？爸爸很重要，你們作為一家之主，上帝讓你們去帶領下一代去認識神。在這幾個月的裏面，我們停了實體的崇拜，兒童部就製作了一些 短片 YouTube 啦嚇，就俾啟蒙班同埋幼稚班嘅孩子，讓家長同小朋友咧一齊透過 YouTube 咧可以嚟到去敬拜神。而小學級咧，我哋就有呢啲簡報啦，即係 PowerPoint 可以嚟到去俾家長同小朋友一齊敬拜。就算係今朝我哋開始啊，其實上個月噶啦，我哋早堂咧都有一啲 Google Meet。即係可以，哇！實體我哋去帶翻小朋友去敬拜神，但係其實家長你嘅角色係唔能夠缺少嘅，即係小朋友唔會記得，佢唔會九點半起身咁，哇！即係同你起身，即係嚇啱啱開課就可能起到身啫。上個月根本冇可能，如果冇家長嘅幫助，我哋冇辦法係可以聯絡到個小朋友，佢會開部電腦同你 Google Meet 咯，所以。你的角色、你的協助、你看什麼東西的比重、優先次序是直接影響著你的孩子的。不過我不是想將重擔壓在你們的身上，我希望是你們知道耶和華在你們的背後加力量給你們 back up 住你們。除了正面的教導子女，反面的他們有錯的時候我們要改正他們。十一十二節爸爸咧就係以一個紀律咧嚟到去小結啦，有一個小結。其實教育都係一樣，喺有正面有反面。仔仔聽曬爸爸嘅教訓，敬畏神啊，非常好啦。但係有陣時都會做錯，或者有陣時係唔聽教嘅，又話咧就會管教啦。從前嘅管教咧，可以係口頭上面嘅責備啦。或者聖經都有講過用杖啦，係咪啊？撒母耳記上啊，或者詩篇都有講過。而生命記講神嘅管教咧，係可以叫你有疾病，或者係你遇到敵人，依、這個都可以係神嘅責備。而要留意責備管教，可能你覺得係消極面，但係其實更加重要係我哋要睇嗰個積極面係愛。又話所愛的，他必責備。我諗做家長、做老師嘅都會好明白，當你管教、責備孩子嘅時候，其實你係想佢好。C.S. Lewis 咧用咗一個比喻，就係一個畫家，佢要做一畫一幅畫，佢會畫完又擦，擦完又畫翻去。佢為的是要希望呢一幅嘅畫作係成為一幅完美嘅作品。要畫完又要拆，是啊，不容易的。但是如果當我們知道上帝去拆我們的時候，是管教我們，其實是愛我們。如果你不想上帝去管教的時候，換句話說，其實我不想上帝去愛我。當我們知道上帝其實是很愛我們的時候，讓我們有一個謙卑的心，忍痛去领受神的管教。当儿子听从父亲，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这个儿子就得着智慧。智慧是非常之重要，因为它使人有福，亦都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来到认识神。这里很大的篇幅，十三至二十六节是讲智慧，又说的智慧有多好、有多宝贵、有多重要，对人有很多很多的益处。但是不好意思，这里我是会粗略地讲，因为第一段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听耶和华上帝的教导，去敬畏祂、仰赖祂，我们就得到智慧。然后更亦都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實踐出來的，我們不是左耳入右耳出聽完算，而是更加我們是要照著做。所以第三部分實踐都是很重要。中間的這一段智慧給人的祝福，是勝過金子銀子，比寶石更寶貴，沒有東西有得比。又再說，你得到智慧是有長壽有富貴，你跟著去做的時候，它的道路是安樂，是平安，定蒙福。总之一句讲晒就是好啦。贯穿整个旧约咧，你唔难发现呢一种嘅讲法嘅。头先都讲咗啦，生命记两条路系咪？听神嘅话蒙福，唔听神嘅话就系招致咒诅。 甚至乎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一章，归正的人蒙救赎，悖逆和犯罪必一同败亡，好清楚的。另外你会看到智慧更加厉害的是十九节，耶和华以智慧奠立地基，以聪明铺设诸天。原来神都是用智慧来到创造这个宇宙世界，换言之，这个智慧不是讲紧地上边人的智商 IQ， 这个智慧是属于耶和华。智慧是神的工具，被神是爱来创造这个宇宙世界。这个智慧不是凭人的能力可以得到，不是说我博学啊我就可以有智慧，不是我努力就给我有智慧，是上帝的恩赐，神给我们。22节，这样他们必使你的生命有活力，并且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意思是你日常的起居生活，你行路，你睡觉都是安全，日日夜夜你都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平安，甚至乎有忽然来的惊恐，有突发危险的事情你都不用怕，因为智慧会保护你。哇，好厉害，智慧原来是这么宝贵，比金银宝石更加好，是上帝给人的恩赐，给人的礼物，但是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。最奇妙的是他给我们嘛，是不是很宝贵，但他愿意给我们，而且还会保护我们。原来智慧是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面对？圣经里面这里讲了，谨守这两只字，谨守爸爸的教训，谨守智慧，讲了三次，一节、十八节、21节。当我们谨守智慧，智慧就会护庇我们，坦然行路，不致跌倒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很功利地去讲，就是哇，哎，好啊，几大都谨守啦，是不是？但又调翻转去想，其实我们是谁呢？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微小的人，是吧？我们竟然可以得着这么宝贵、这么重要的智慧，我们真的要珍惜，听从爸爸的教训，谨守智慧。在这段疫情的期间，我们呢真的有一些空闲的时间，虽然呢我都懒惰了，我都煲了一次的韩剧，但让我们呢都努力多啲去读上帝嘅话语，谨守神嘅智慧。嚟到最后一段，活得智慧呢一段咧，好似有啲规矩，唔可以做呢样，唔可以做嗰样咁样，好似十诫嘅诫命咁样。但系呢度好重要去讲，除咗去讲话啊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仔，另外系我哋要活出呢个智慧，当你活出来的，当你实践出来的，你才经验到智慧的宝贵。当我将爸爸的教训洗出来的时候，我才体会到原来爸爸的教训是洗得的。其实这一段是智慧的实践篇。27节，你的右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迟，要施予那应得的人。你手头方便的，不要叫人啊，你听日先来啦，我听日给你。其实你应该即刻供应俾佢。27、28节只不过系反面嚟到去讲啫嘛，系咪？唔好逃避去帮助人。正面嘅就系你行善，你有行善嘅力量，你有充足嘅，你就去帮助人，唔好直迟推搪。另外，唔单止你有能力嘅时候你去帮助人，更加系唔好去伤害人，因为我有能力嘅时候，我其实系可以强夺别人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你不可以去害人，不可以无故与人相争。总而言之，你对邻舍是要良善，要诚实。留意这个邻舍是众数，即是周围很多很多很多的人。我而啊，你要对他们良善和诚实，不可以嫉妒残暴的人。这个残暴的人呢都是邻舍，不过今次的邻舍是单数，某一个邻舍。 但是为什么要窒到他呢？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讲的，可能是因为他的财富，又或者他的顺利，传道书第四章那里讲，因为有劳碌和各样工作的成就呢，就被邻舍窒到了。但是不知道，真的不确实，是估的啫。但是记住，窒到是虚空的，传道书讲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窒到，也都不需要去选择残暴人的任何道路，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智慧，神是会祝福我们。这个是我们要持守的，谨守的，弟兄姊妹记住。而这个残暴的人，他不去改过的时候，他就会成为走偏方向，32节走偏方向的人，甚至乎是成为33节的恶人，跟住最终的结局一路类比下去，就是耶和华憎恶他。憎恶的意思就是上帝不祝福他，就是咒诅他了。而相反，正直人就是义人，他的居所就是神的赐福。若果我们作为正直的人，但要小心，如果我们窒到其他的人，其实有一个危险，我们就会变了做恶人，我们就失脚，我们不持守，不谨守耶和华的智慧，其实我们就会失脚。而很重要，我们看看神怎样赐福这个的正直人，他的居所，这个居所是讲的，不是只是讲一间屋，是 household。 household 的意思是家人、亲属，甚至乎他耕种的田地，去放养的牛羊，都是包含在这个 household 里面。神赐福义人的居所，赐福是包含这个生存的能力，还有丰盛，很充足，很多，足够。还有一样最重要的是延续性，一代接一代接一代接一代。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点是很重要？作为父母的，不是只是今生的使命，原来是会一代一代这样延伸下去，是关乎我整个家庭。刚才我第一段讲了陀衰家这个观念，即是中国人和犹太人是很重要，就是整个家族的，即是不是只是我这个家庭，可能我的亲戚、我的朋友，整个家族我都会影响，甚至乎是一代一代这样延伸下去。作为父母的你，又或者作为儿女的你，我相信你都很期盼上帝是赐福给我的家族，而且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。如果你都是这样盼望，你就要谨守耶和华的教训，刻在心板上，不要忘记，不要走偏方向。可能你说、我又不是父母、是，但是你总会成为人的长辈，或者你总会成为人的前辈，是吧？请你都将耶和华的教训教到你的后辈，好使他们在你身上去学习敬畏耶和华。怎样实践？就是你怎样对你周遭的人，你怎样对你的邻舍，你的同事，他们就从你的身上去认识神。没错，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，一代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。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亦都是很大。戴德生牧师，内地会的创办人，他第五代的戴继宗牧师，有一天呢，戴继宗的牧师的仔仔，即是第六代了，就问爸爸，爸爸，第时我长大的时候呢，是不是都要做宣教士啊？戴牧师呢就是这样答他了，不是你做些什么，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，还有你乐意去服侍就可以了。没错，我相信孩子不是只是听我们讲什么东西，但是听都很重要的，言语言辞上面的教导，我们看圣经是吧，都是很重要。但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榜样，我们的信仰实践，对孩子来说是同样重要。最近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分享，他说担心来紧的教育都令到一些家长去担心，特别是历史科，是吧？ 哇，會怎樣影響我的孩子呢？消極面去看，沒錯，我們是控制不到，我們影響不到學校的，是吧？但是大家要留意，我們的家是我們可以影響到的嘛，我們可以控制到的嘛，我們的家庭教育是我們去決定的，我們的宗教教育是我們可以用心去經營的。弟兄姊妹，建立孩子的生命傳承下去，讓我們首先去敬畏耶和華，緊守神的分教訓，我們亦都做好榜樣，影響我們的兒女，教導我們的後輩成全神的智慧。今天我們已經領受了爸爸的教訓，我們要行動。這個星期我鼓勵各位家長，一個都不能少，用教會提供給你的資源做好家庭崇拜，亦都可以利用教會過往整好了一些的祝福包，看看我附近有沒有一些需要的鄰舍，讓我們去祝福他們，願意將耶和華的教訓傳給下一代，讓我們實踐出來。我們一起祈禱。神啊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不單止給我們有寶貴的聖經去教導我們，耶穌基督的榜樣，祂活現在我們的面前，祂的言行、祂的生活、祂的行動，一樣成為我們言教、身教這樣將上帝你表明出來。上帝啊，以致我們是沒有任何的藉口不去將你的話語來實踐。主，我求你去祝福窩福每一個的家庭，每一個的家庭都能夠培育出敬虔的後代，紀念我們作為家長，我們作為老師，我們作為前輩長輩的，能夠首先緊守你的話語，以身作則，將智慧成全，又願意神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面，如同成就在天上面。我們仰賴你，多謝你，聽我們的祈禱，奉主耶穌名求，阿門。